好，我们今天晚上继续来学习《创世纪》。今天的经文是从29章的第31节，一直到30章的24节，所以总共要学29节左右。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在讲神怎么样赐雅各12个孩子啊，在这里交代的是11个男孩子，还有一个女孩叫底拿，怎么样出生。那么其实也是在交代这个以色列各个支派的起源。那么这一段呢，对于旧约时候以色列人，包括现在的以色列人，读这的时候，他们就能够让他们明白他们的这个老祖宗是从哪里来的，就是雅各的儿子，最后变成12个支派的那个祖先从哪里来的哈。那我把这个这段的这个经文呢，起了个题目叫"人虽争闹，神仍护理"。就像我们上一回查经的时候，朱莉弟兄带我们查的，看到这个以色列的人的，是老祖宗雅各，他的婚姻他怎么样得这些孩子呢？其实也没有那么荣耀，也是有里面我们之前看到是他的母舅怎么样欺骗他，让他娶了不爱的这个利亚，而且为此呢，等于说是白白做工了7年。然后呢，又为着他所爱的这个拉结又做了7年，然后呢，结婚之后其实他也不爱那个姐姐莉亚，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多的人的那个罪，人的这个不完全、软弱搅扰在里面，所以这个以色列族的这个起源呢，并不是那么，怎么说呢？高大上或者是伟光正的，但是圣经就把这些真实的情况记下来，从而呢，实际上是凸显了上帝自己的荣耀。就是虽然人的有各样的罪行，但是呢，上帝的旨意就是他要拣选兴起一个民族，是为了要为他做见证，并且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也要从这个雅各的后代而出，这个神的这个计划，并没有因为人的这些罪、这些软弱而受到拦阻，神的这个旨意仍然成就。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的，这段的这个经文呢，其实也是体现了这一点，也是体现了这一点。那我让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经文哈，熟悉一下经文。那么这个经文的话，我把它稍微分段哈，分成3大段。第一段是29章31到35，第二大段呢是30章的1到13节，第三段是30章的14到21节。那么我把这个那这三段也加了一些小标题，那么，我们先来把这个经文，念一下哈。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弟兄可以帮我念一下的。朱莉，你能帮着念这个29章的31到35节吗？Hello。
啊，是我吗？
对，你可以帮着念一下吗？
好的，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她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流便。婴儿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她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他给起名，他属于是给他起名叫西缅，就是听见的意思。 她要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就是联合的意思，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她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她起名叫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这才停了生育。
好，谢谢谢谢。所以我在这里加了个小标题，所以这段主要是说耶和华神眷顾利亚，我对不起，我给写错了，应该写成那个姐姐利亚，我给她写成了拉姐啊，倒过来了，不好意思，就是眷顾这个失宠，就是不被她丈夫所爱的这个姐姐，赐给她四个儿子，流便、西缅、利未和犹大。那么我在这个小标题下面呢，是要后面会比较详细解释，就是要这段要彰显公义的神安慰痛苦中的人，安慰痛苦中的人。OK， 所以这个是第一段哈。那么第二段呢，我想请 J 帮我们念一下哈。J 能帮我们念一下吗？
拉杰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杰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拉杰说，有我的使女毕拉在这里，你可以与他同房，使他生子在我膝。拉杰说，在我膝下，我便因他也得孩子。拉杰就把他的使女毕拉给丈夫为妾，雅各便与他同房，毕拉就怀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拉杰说，神伸了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赐我一个儿子，因此给他起名叫但。拉杰的使女毕拉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拉杰说，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于是给他起名叫纳弗他利。利亚见自己停了生育，就把使女希帕给雅各为妾。利亚的使女希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利亚说，万幸，于是给他起名叫加德。利亚的使女希帕又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利亚说，我有福啊，众女子都要称我是有福的，于是给他起名叫亚舍。
好，谢谢谢谢 J。 所以这一段呢，是记到姐妹相争，争着生孩子，而且呢是要使用他们的使女为雅各生孩子。那么这段我在下面加了一个题目，就是神使用人的不完全成就他完全的旨意。就是因为这姊妹俩争着生孩子，所以用他们的使女多添了四个儿子，最后是雅各有十二个孩子，就是使这个以色列的一个支派啊，就达到了十二个这个数目。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十二是人间完全的一个数目，也就是神在这个事情上的旨意，他完完全全达到了，就是但是呢，就是借着人的不完全，他们的相争、他们的嫉妒、纷争而来完成的，这个是非常的奇妙的一个事情。这一段哈，这一段我请谁念一下呢？哎，陈胜上来了，陈胜上来，就是你能帮我念一下吗？我刚好你刚好排在我们这边的看到的。
好，
14节的21节。
割麦子的时候，流便往田里去寻见丰切，拿来给他母亲利亚， 拉杰对利亚说，请把你儿子的风钱给我些。利亚说，你夺了我丈夫还算小事吗？你又要夺我儿子的风钱吗？拉杰说，你儿子的风钱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面回来，利亚出来迎接他说，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是在用我儿子的风钱把你雇下的。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寝，神应允了利亚，他就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利亚说，神给了我价值，因为我把使女给了我丈夫，于是给他起名叫以撒迦。利亚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六个儿子。利亚说，神赐我厚赏，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为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西布伦。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给他起名叫底拿。
好，谢谢陈生。大家看前几段经文，加上这几段经文，我想很多人就有感觉，就是特别的热闹，就是这个姐妹俩嫉妒纷争，争风吃醋啊，打得叮叮当当的。一直到这一段呢，这个闹剧就甚至有了一点黑色幽默的味道。黑色幽默的味道，这一段是啊，怎么说呢？一方面呢，雅各很可怜，在这个姐妹的这个相争当中啊，基本上成了一个像那个利亚，甚至说我用一个风钱把你给雇下来了，他就好像成了一个种猪似的，就是为了产生后代而被两个人争来争去，很可怜。那个风钱呢，是当时古代的人迷信啊。就是英文叫 mandrake， 我不知道中文现在叫什么，叫何首乌，有的地方叫何首乌，因为它的根长起来像人的这个样子，所以在以前迷信有人说它就有这种春药或者是促进生育的这个功能。所以这个拉杰看到这个流变摘了这个风钱，就想用这种方法让自己生孩子的几率增加。然后呢，最后的结果呢，是反而因为他说把那个雅各租给他嘛，租给那个利亚，一个晚上，可能后来还有，结果反而是利亚添了三个孩子，又生了第五个儿子、第六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还有个女儿叫底拿，所以这里面充满了这个黑色的幽默，你看了之后可能要苦笑。一方面争来争去把雅各争成了一个种马种猪似的，非常的可怜；另外一方面呢，雅各这个拉杰自己的各种的盘算，结果反而是什么呀？反而是利亚添了三个孩子，他还是没有孩子。没有孩子，所以我在下面加了个小标题，叫神让人的打算落空。这个一个拉杰到这里似乎还是没有好好的依靠神，因为之前你看这一段，拉杰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嫉妒他子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就我就死了，反而是雅各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所以这个拉杰对神的这个认识啊，他是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转变的。他在这里用着这个迷信的这个方法，靠着自己想办法呢，神并不会让他的打算成功。所以这一段就是这样，是一个很有黑色幽默跟讽刺的一段。最后还有一段哈，那我就念下来。最后到了三十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的时候，说到神顾念拉杰，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然后拉杰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就给他起名叫约瑟，就是增添的意思，意思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所以到了最后，实实在在，拉杰想尽各种办法都不能得孩子的时候，反而呢怎么样？神让他得一个孩子。让他怎么样？让他可以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然后呢，他又 这个祈求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这个时候拉结就承认生意都掌管在神的手里面。所以啊，拉结对上帝的这个认识经过这种的挫折，他也是有一个变化，有一个变化啊。OK， 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这四段把这个经文总的了解一下哈，总的了解一下。那么我在这里给大家写了这个经文关键。那么这么多的经文里面，主要的要注意或者是要看点在哪里，要学习的主要在哪里？第一个，当然我们要很明显的就看到是姐妹俩纷争嘛，嫉妒纷争。这个那到底是争什么呢？争什么呢？这里有一些简单的总结解释。他是首先是争雅各的爱，雅各的爱。所以我们知道雅各这里说得很清楚嘛，雅各是不爱姐姐利亚的，说他失宠，原文说被恨。那么被恨呢，这里他实际上是一个对比了，这个对比就是比起雅各对于拉结的那种深爱来说，这个利亚就是好像被恨的一样，被恨的一样。总之这个雅各是不怎么爱这个利亚的，不怎么爱这个利亚的。所以你看利亚这个怀孕生了这几个儿子，他给他起名，然后同时也诉说了，把他的苦情诉说出来。这三十二节里说，生了第一个儿子的时候，流便，他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所以他有这样一个期愿，有个期许啊。因为他虽然有妻子的名分，但是却不被自己的丈夫所爱，心里是很苦的。他心里面有个强烈的欲望，希望得到丈夫的爱。第二个呢，33节，当他又生了第二个孩子西缅的时候，他又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然后第三个，生了利未的时候，说我给丈夫生了第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你看他每一次生了这个小孩都是希望说，是不是能丈夫能爱我，我跟丈夫的关系更亲近。所以他里面的这个愿望啊，这个苦楚啊，是很强的，是很强的。所以这个姐姐就是跟这个妹妹之间呢，她是有一个增进的一个争夺的一个关系的。姐姐希望自己像那个妹妹一样被这个雅各所爱。第二个呢，他们为争了什么呢？就为母之荣。因为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地方雅各他们生活的时代啊，一个妇女生了孩子是很光荣的一个事情。如果一个女人不为自己的丈夫生孩子，那是个非常羞耻的一个事情，会被认为是被神所咒诅的。就好像这个丈夫没有妻子，或者这个妻子死了一样，是非常的令人羞耻的一个事情。那么这种文化呢，我们在圣经里面也在别的地方有看到。你比如说这个撒母耳的母亲，她的丈夫也有两个妻子，那么另外一个妻子生了好几个孩子，撒母的母亲却不能生孩子，她就非常的难受，非常的羞耻，因为当时的文化就是这样。那么到了新约的时期，那个施洗约翰的母亲伊丽莎伯，她也是很多年没有孩子，年老的时候都没有孩子，她也深以为耻，深以为耻。所以生孩子不生孩子这个事情，对当时的妇女来说，对当时的妻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你看当拉结生了孩子之后，23节他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就是这样的。当他没有生育的时候， 这是非常的丢脸的。所以为着这个事情呢，他们也是相争，因为怎么样？因为利亚在雅各那里虽然失宠，但是呢，上帝却让他生育，多多生子，多多生子。我后来有个表格，我后面看了，利亚生了至少这里记得就有七个孩子，就有七个孩子，上面第一到四，然后呢那个九到十一，这七个孩子都是利亚生的。那么他的使女啊虚帕生的那两个第七第八这两个孩子，实际上也应该算在他的膝下，就是说也算是利亚生的，因为这个是当时的文化的一个习俗，就是这样。而且呢圣经里面其实还有记载，这个雅各的女儿不止底拿一个，但是只是把底拿一个女儿这个叫出名字来了，名字记下来了，其他在中文不太容易看得出来，那个英文看了那个到后来有两处记得他的女儿用的是复数。所以有可能利亚还给雅各生了其他的女儿，生了其他的女儿。所以这个利亚生了那么多孩子是很光荣的，是很光荣的哈。那么神没有让拉结，很长时间里面没有让拉结生孩子，他就嫉妒啊，第三十章第一节，然后想各种办法，用他使女也好，还有其他的，后面要搞，要这个换春药啊，这等等，一定要生出孩子来，除去自己的羞耻。所以为这个事情啊，两边也是各种的争竞，各种争竞。那么我们当然知道，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雅各一开始是没有打算娶利亚的，他是被他的那个舅舅拉班欺骗了，所以强行把利亚嫁给他，他造成了这个后果，这是人的罪啊，造成了一个后果，欺诈之果。然后呢，他事实上造成了他有两个太太，那么这种有一夫多妻的这种婚姻啊，因为是不符合上帝对婚姻的这个设计，他一定会出问题的。不管是不是说那个没有办法再娶了两个妻子的，还是说像圣经里面其他地方记的，这个有人就是故意娶了超过一个太太的，没有一家这个都是很幸福的，应该这样说，凡是一夫多妻的都吵了一塌糊涂，吵了一塌糊涂。这个里面也非常的明显的表明了上帝对这个违背神的旨意就是神在创世纪这个一开始记得，当他建立第一个家庭的时候，他造了亚当，然后又造了夏娃，把他们配合在一起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对夫妻的时候，就设置了人婚姻的一个模式，就是怎么样，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男一女。但是人堕落之后呢，你就看到了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就是该隐的后代里面有个人叫拉麦的，他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第一个开始一夫多妻的，他娶了两个太太。OK， 这个当然是个恶人了。后面呢，在旧约里面记得很多的人，甚至一些属灵的伟人，也都娶了不止一个太太，像亚伯拉罕，像大卫，像这个雅各当然也是了，后来的大卫，还有所罗门更是几百，可能有一千个太太。这些都是违背了上帝的旨意，都是违背了上帝的旨意。虽然神没有比如说在律法里面用这个非常非常清楚的字句说你一定不能娶第二个太太， 但是上帝用着这些人的这个生命的实际啊，亚伯拉罕的也好，雅各的也好，大卫的，还有所罗门的，他们的生命当中这种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凡是违背上帝旨意去搞一夫多妻的，没有一家是幸福的，都是要里面都有嫉妒纷争啊，埋下了这个各种分裂作恶的这个种子啊，后果非常严重，后果非常严重。我这里为什么多说几句呢？因为这个问题啊，以前我们学生团体早年的时候有姊妹其实有问过的，有问过他那个先生，就是说啊，圣经里面那么旧约神好像也没有这个严格的拦阻这些人去娶第二个太太，那么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因为他那个先生想要自己到外面乱搞嘛。姊妹后来跟他离婚了，然后但是呢，对于这个旧约里面这些人的这个做法他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那个对他有一些解答，有些解答呀，包括像他那个前夫那样子啊，其实历史上也有很多人这个曲解圣经，利用说旧约里面这些例子他们可以做，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做。你比如说这个摩门教这个教主啊，叫约瑟夫·史密斯，他就娶了一大堆太太，他就用着这些的所谓的这个经文来给他自己的这个作恶做根据。但是我们要清楚，神记这些事情，上帝对这些人所做的事情并不是赞同的，而是把它记下来让人看见教训，作为借鉴的。所以你可以在这里就看到雅各虽然是被人骗了，娶了两个太太，但是呢一夫多妻那个恶果啊，他也逃不过去，一定会有嫉妒纷争，一定会有这种相争相闹的这个事情。所以这面呢，这些呢就是我们要看到这个这段所记载的这个利亚跟拉结姐妹俩打来打去为什么。但是呢就像所有这个创世纪里面经文一样，我们还是要看到人这样做那样做，但是上帝仍然在掌权。这个是在所有这些事情当中，那个真正的在上面的那个主人啊，主角啊，还是神自己。所以这一段呢，也就是从创世纪29:31，也是不是由人开始的，而是说耶和华建立啊，是从还是以神开始。而且这一段呢，我贴到这个 PPT 上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我自己准备的时候，我是把神或者耶和华就神的名字，我是用横字标出来的。就这个30节里面有11次提到神，所以神在人的这种嫉妒纷争这种争闹当中，他仍然是掌权的，仍然掌权。所以我们这个经文的这个关键呢，最关键的还是要看在人的这个罪恶当中，罪行当中，上帝的旨意是如何成就的。下面接下来我会比较详细的来讲，但是这里稍微一点总结了。首先要写明神深切的一个护理。那么什么叫神的护理呢？这是一个神学的一个概念，我下面会做一些简介哈。简介它不仅仅是一简单的这个看顾而已，它还有更广的一个意义。你看就像我刚才说的，虽然这个姐妹俩打来打去，这个弄得这个雅各也非常的无奈，但是你看就是借着这两个姐妹之间的争，让他们生下了很多个孩子，生下了12个男孩子。当然最后一位便雅敏是这一段是没有提到的，后面我提到最后是生了12个男孩子，成为12个以色列的支派。 OK， 就像我说过，12是代表人在地上这个完满的这个数字， 圣经里面后面也有讲了，耶稣基督挑选了十二个门徒，最后圣城有十二，这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那个是新耶路撒冷有十二个城门等等，这一个是代表地上完全的数字，也就是上帝在代表上帝在地上的，在雅各的这个身上，他的旨意是完全的，完全的，并不因为人的这个争闹，人的这个罪行，这个罪行而受到影响。当然，我们知道，从这十二个支派里面，这个犹大支派里，犹大还是这个利亚所生的那个失宠的那个姐姐所生的那个犹大支派里面，出来耶稣基督人类的救主，就是要预备将来基督要从这个雅各的后代而出，这些神的旨意都成就了，都成就了。OK， 这就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哈。所以这是两个方面，我们要特别来看的。那我们对，那我们来看一下，我这个做了一个表格嘛，让大家比较看得清楚一点。这个先是利亚生了四个儿子，流便、西缅、利未和犹大。OK， 那在刚才讲过了，在这个里面，利亚是向上帝诉他的苦情，同时也知道感恩和赞美，感恩和赞美。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到上帝借着人在他的这个困难当中让他可以依靠神，依靠神。所以这个是一个利亚这个灵性上面是一个进步了，是一个美好的一个进步。然后呢，是拉结把他的使女给雅各做妾，生两个的就但和拿弗他利。生了之后呢，这个拉结就说：“上帝为我伸冤了。”然后呢，我跟我的姐姐大大相争，这个拿弗他利的意思，而且得胜。哎呀，像这个事情，你就看到这个做妹妹的呀，不尊重姐姐，嫉妒。而且生了两个小孩之后起的名字都是什么咬牙切齿的。这个拉结他的这个品性啊，他这个品性他上帝是要修理他的，要修理他的。那下一个就是利亚的使女虚帕做那个雅各的妾，生的加德和雅舍。那么利亚把他名字叫取成万幸和有福。我们可以看到他心里还是感恩的，还是感恩的。然后呢，就因为这个交换这个何首乌啊，丰茄这个事情，让利亚又得了三个孩子，以撒迦、西布伦和迪拿。OK， 那最后呢，刚才想讲到可能拉结都绝望的时候，上帝赐给他一个儿子约瑟，他也再次的表达他的心愿，求神再添他一个儿子。后来上帝也答应了吧，答应了他的请求。到后来只生了便雅悯，但是拉结在生便雅悯的时候难产死了，所以这个是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但是这一段就是我们看到是神赐给雅各，这里所记的就是十二个小孩子。是一个男孩加上一个底男女孩子呀，是可以说是让他大大的蒙福，大大的蒙福。好，人虽争闹，神人赐人，因为上帝有他的旨意要通过这些人要达成。好，那我想接下来呢，通过有几个问题带大家再深入来理解这个经文。第一个问题就是雅各爱拉结，神却是利亚多子，让利亚先生孩子，而且生的孩子还多，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好，大家可以想一想，可以想一想。我在这里有一些总结，那大家或者可能有想的更多的，根据经文，你自己可以去总结，可以添上去。 第一个呢，是显明神的公义和怜悯。显明神的公义和怜悯，就是利亚是一个可怜的人，他有他的苦情啊，他有他的苦情。我们在这里能看到，就是首先他被他的父亲出卖了，利用他骗取了雅各七年的劳力啊，七年的劳力。因为雅各提出来说我要娶拉结，而且呢，为着这位深爱的这个女子，我愿意为你怎么样做工作七年。结果做了七年之后呢，拉班却把利亚给了雅各。实际上是卖了，从这个方面来说，你可以说是利用利亚来骗取雅各七年的劳力，把他女儿给卖了。你看那个，这个上次我们查的哈，这个创世纪三十一章的时候，这个是利亚跟拉结他们亲口说的啊，31章14-15节。我再念一遍哈，大家可以自己也可以看经文。拉结和利亚回答雅各说，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还有我们的产业吗？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哎呀，所以利亚是被他父亲这个出卖利用了，骗取了雅各七年的劳力。当然从这个意思上来说，其实这个什么拉结也觉得是被他的父亲利用了，因为拉结嫁给雅各之后呢，拉班又让雅各又做了七年。 OK， 所以利亚在这里哈，首先是被父亲出卖，然后呢结婚之后又不被丈夫爱，是拉班欺哄雅各强嫁给他的，空有妻子之名。哎呀，我说做女人做的这个是很辛苦的，真的是很辛苦的。这个里面我有一个可能，他安慰痛苦中的人，我是写草稿的时候那句没有移到别的地方，那个他指的是上帝了，上帝了。你如果还要加上去的话，利亚的苦情的话，他没有美貌嘛，不被家人尊重，所以要赶紧处理了次等货。他的父亲为什么偷偷的把他这个就是雅各结婚的时候以为自己娶了拉结，却把他偷偷的把这个利亚塞给雅各呢？是因为他长得不漂亮嘛，眼睛没有神气。据说那个时候那边的女人长得漂亮还是不漂亮，只要看眼神，如果眼神灵秀，有那个有灵气俊秀，那就是美貌。那现在其实可能也是吧，但是圣经说他两眼没有神采，就是说他长得不漂亮。然后估计也是可能是没有人愿意娶他，所以他的父亲要在这个雅各不知道的那个情况下，偷偷的把他这样嫁出去了，偷偷的强行的把他嫁走，所以也不被家人尊重，对不对？父亲明明知道雅各是不喜欢他的，但是就确实这样把他处理掉了，所以要赶紧处理了次等货。所以这个利亚心里面是有苦情的，是个可怜的人。被人忽略，被人轻看的。那在这里哈，神你看，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神，他是安慰痛苦中的人，他是那种怜悯看顾那种被忽略的不被人尊重的人，他呢反而赐他多子，使他得尊荣。因为刚才说过，那个时候的妇女如果是有很多孩子的话，是被人羡慕，是被人尊重的。所以利亚呢，在这种情况下也特别的感恩赞美神。那么他蒙恩的时候呢，也是更加的谦卑的， 也是更加的谦卑的。所以神是常常眷顾那种啊，就像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说的，他所拣选的人常常是什么呀？有才能的不多，有地位的不多，尊贵的不多，就是为了什么呀？让那些尊贵的、骄傲的人，蒙羞。因为呢，那种不被人尊重、被人轻看的那些人，蒙恩之后，他更容易感恩，更懂得怎么样感谢主，把荣耀归给主。蒙恩是更加谦卑，所以在利亚的身上就有这样一个我们看见上帝的一个作为，显明他的公义和怜悯，显明他的公义和怜悯。OK， 好，还有呢，下一点其实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显明神的护理和恩典，就是说要显明以色列人的起源呐、啊。这个十二个支派的祖先不是靠自然界的秩序或者人的意思哦，那个雅各想好了啊，我要好好的来培养我的后代，那个这个非常体面的怎么样生出这个孩子，家里非常的有秩序啊，管理的非常好，这个就是按照我的意思这样生出这个十二个孩子来，然后呢让我们这个家族兴旺，然后能够荣耀神。不是的，我们就看到这个十二个支派，这十二个儿子的产生里面，人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人根本没有办法控制，反而搞了一团糟。就偏偏在这个时候，上帝以他的主权，以他的大能，以他的意思来安排，哎，让那个十二个支派就能够产生，就是所以不是按人的意思，不是按自然界自好像人这个自然的序这个怎么样安排肉体的结合就可以这样啊出来，而是根据神深切的护理和恩典，所以荣耀都归给神。那么咱们再看一下这个叫什么是神的护理之功，什么是神的护理之功。我在这里摘了这个威敏斯特小要里问答讲义里面那个十一问，神的护理之功是什么。我不知道阮哥你们这个神学小组有没有学到这条，我是在网上找了这个中文的翻译啊，我摘了一部分就讲到这个神的护理是什么意思。这里是一个比较好小要理问答是一个非常整理的非常好的一个回答。神的护理之功就是以他至高的圣洁智慧全能保护管理他所造的万物和他们一切的动作。所以神不仅仅是创造了然后就不管了，不是的，神创造之后仍然管理万物。可见与创造一样，护理也是上帝主动的行为，只不过它是紧接在创造之后的持续性工作。由此定义可知，护理主要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容，即保守和统管。保守和统管，所以在这一页呢，大家看一下这个神的保守，就是上帝创造万有，但万有无法自存，要继续存在下去，离不开上帝的保守。并且上帝的创造和保守都是借着耶稣基督得以成就。保罗论道基督时强调，不仅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万有也靠他而立。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还要加一句经文，就是在那个希伯来书第一章里面讲的，神基督怎么样还托住万有，说的就是这样。所以世界上的万物如果不是上帝他的全能托住让它继续运行下去的话，它就不会继续存在下去，不会靠着自己存在下去，一定有上帝的一个保守。因此护理的所谓保守之意，即上帝借着基督维持和托住受造物，确保其继续存在。若有任何瞬间上帝收回他的全智慧的全能，一切受造物都将化有虚无，不复存在。所以这个是护理之功的第一层意思。那么第二层意思呢，叫统管。这层意思其实 更多跟今天学的经文相关，就是不仅上帝使他所造的一切能够存续下去，而且怎么样，统管层面一直上帝管理和引导一切事物以成就他的旨意。这就是在雅各的身上，在他的家里，上帝所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护理之工里面统管一面。这种护理既是说上帝管理一切受造物，也指上帝掌握善恶祸福以及所有事件的终局。因此罪恶与苦难亦在上帝的统管之下，否则就表示有些事情脱离了上帝的护理。所以人看来好的还是坏的，都不超出上帝的统管范围。即便如此，罪之根源却不在上帝，而是在败坏了人类。上帝会允许人犯罪，也会使用人的罪来施行他公义的审判，但上帝从未强迫人犯罪。上帝会管理和引导人的意志，也会用环境或事件来影响人，但人之所行仍是他自己的定要。所以啊，一方面有上帝的统管，另一方面人要为自己的行为所负责。最后一段，无论人的行为如何，上帝始终掌管万事，圣洁的成就他的旨意，是他自己得着荣耀。这里引用了这个约瑟的这个创世纪五十章。约瑟在经历兄弟的迫害之后，明白了上帝的护理的奇妙，知道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我们也可以引用今天的经文说，虽然雅各这个受骗娶了利亚，虽然利亚好像是被卖，虽然这个姐妹俩打得一塌糊涂，嫉妒纷争，各样的争闹，但是怎么样，上帝的意思是好的，是要为雅各的后代准备十二个支派，要成就他自己的旨意，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要透过这个人的这些罪恶跟软弱，要看到上帝怎么样成就他的旨意。那么这一段呢，这个中文的这个翻译我是从网上摘的，所以我在这里也写这个写明的出处，因为他说如果要引用的话，作者是允许我们引用，但是他要我们这个表明出处，所以我在旁边写字也表明一下。OK， 所以这个就是神的这个护理之功，觉得他创造之后他仍然保守。掌管一切。那么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呢，神的护理在雅各得子的事情上如何体现哈？这里我也有一些总结。神掌管人生的细节，包括生孩子不生孩子，什么时候生孩子，生的男孩还是女孩，对吧？就在那个雅各和利亚的身，那个拉结和利亚的身上就是体现嘛。第二个，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成就的时间、方法、结果都照着自己的意思，超过人的打算。例如雅各不爱利亚，神偏赐多子给他，拉结交换来的春药却让利亚多生三个孩子。第三点，就是人的罪不能拦阻神的旨意实现。人的争闹中，神为以色列预备了十二个支派，救助要从中而出，这个是刚才讲的。那么如果还要加一条，就是说神对他子民的这种护理特别的深切，体现出特别的一个爱心。所以上帝对他子民说，我向你们所发的意念是什么呀？我们常常说的嘛，是赐福的意念，不是降灾的意念。这个话啊，不是对每个民族都是这样讲的，不是对每个人都是这样讲的。上帝对神的子民也特别有他的心意在里面。好，那么我们对神护理的这个回应哈，对神护理的这个回应应该是什么样呢？应该是让蒙福的人谦卑啊。我们若是蒙了上帝的这个恩典，他护理之功的这个坐在我们身上的话， 我们要谦卑，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因为我们丝毫没有自夸的资本，因为都是上帝所成就的。那我们看到利亚，他被欺压被忽视的呢，神常高举这样的人啊，神常常是高举这样的人。所以圣经里面说啊，神从粪堆中提拔贫寒人，对不对？对不对？甚至让这些人与本国的王子同坐。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呐、啊。我们本来是不起眼的人，但是上帝竟然让我们成为这个他神国里面的，就可以称为他的儿女，也就是万王之王和万主之主的儿女。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荣耀！那么拉结像这种又漂亮又受宠，又被丈夫爱。他如果心里面洋洋自得呢，要靠自己呢，常常却要被降卑，却要被降卑。神在这里面安排是有意的，要让拉结谦卑下来，要让拉结谦卑下来。我们之后也可以看到，后面的查经这个几章里面可以看到，比起这个在灵性上面比起来，其实是姐姐，利亚更成熟一些。虽然他不受宠，虽然他心里有很多的苦楚，生活里面有比妹妹有更多的不愉快，但常常这样的人呢，他如果经历了神的恩典，并且知道感恩，他反而更认识神，更认识神。所以你比如说后来，雅各带着一家人逃跑的时候，从这个拉班家里偷神像的。不是利亚，是拉结，是拉结。偷了神像干什么？偷了神像，他还是想拜这些偶像，让那个雅各自己的家里蒙福嘛，蒙福嘛。所以这个拉结在这个属灵上是一个糊涂的姊妹，很糊涂，搞不清楚真神假神。这个然后呢后来拉结也是早死了，他是在生便雅悯的时候难产而死，他是被葬在那个以法他，也就是后来大卫的家乡嘛，大卫的家乡，希伯伦那个地方，不是说错了，错了，那么利亚反而最后是死了之后呢，是葬在这个麦比拉洞里面，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所葬的那个地方。后来雅各死了之后呢，也与利亚同葬，利亚同葬。你发现没有，雅各到了后来，到了最后的时候，他也没有说因为我特别爱拉结，所以呢我不让利亚跟我同葬，我要把拉结的那个骸骨移过来跟我葬在一起。没有，我相信雅各到了后来也清楚，也明白了许多，也明白了许多。因为喜欢拉结是雅各眼目看着这个拉结比较漂亮嘛，喜欢上这个表妹，但是对拉结这个品性也好，对跟神的认识呢，可能雅各当时并没有太看重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到雅各晚年，我是相信他是更加成熟，看得更加清楚啊，更加清楚了。那么利亚，利亚所生的孩子刚才说过了，这几个支派里面哈，这几个支派里面，特别是犹大支派，最后出了救主，最后出了救主。这些方面你就看到这个上帝是升高谁，是降卑谁，都有他的意思在了，都有他的意思在了。反而在拉结呢，觉得自己可能绝望的时候，神却把那个约瑟赐给他。那么雅各整个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是个焦头烂额的，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家里这个两个太太打来打去，甚至这个用这个蜂茄把它雇了当牲口一样，这个种马一样用。 肯定是焦头烂额的。但是你发现焦头烂额中，上帝也赐福给他，给他那么多孩子，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绝对是不能归功给自己了，绝对不能归功给自己，他只能是谦卑下来，来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嗯，所有这些事情啊，我相信也是让雅各一点一点的成熟起来，一点点的看清楚，一点点的更加的这个顺服神，顺服神。好，我今天晚上我们就讲到这里啊，就讲到这里。嗯，我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或者分享的，有没有问题或者分享的？
有个问题。
嗯。
圣经后面有没有记载底拿后来怎么样？就是我们知道那个他们那些儿子什么最后都变成了十二个支派，但是后面有没有记载底拿
的下场很悲惨啊。底拿就是后来被事件的那边的那个王子给强奸了。
哦，想起
来。对，所以呀、啊、所以为什么雅各的女儿，我刚才说过他应该不止一个女儿，为什么就把底拿一个人的名字提出来呢？就是为后面做伏笔了，做伏笔。哎呀，可怜的这个小姊妹。这个我们到后来可以查经的时候讲到，这里面就有一个原则，还是有原则在里面，就是说底拿他不应该跑去跟外邦的女子，就是跟他们随便的交往。他是跟那边的女孩子交往才最后遭了这个事情。所以很早的时候神就给属他的子民立下这个分别为圣的原则。分别为圣的原则。虽然摩西的律法还没有颁布下来，但是这个原则一直在用。底拿的事情就是一个教训。就是一个教训一样。
周中啊，
对，
就是今天讲的这个经文里面有点很难看出来，就是雅各是他们一家的头。哎，
那就是这样啊，很那个焦头烂额，那个很憋屈了。你主要看到的就是两个老婆争来争去，打来打去的。我相信他也是挺窝囊。
那他是不是就没有地位啊，在家里面？
啊，
首先他是他那个他的那个舅舅的那个什么工人，就是仆人。然后其次就是说他的老婆还有他的这个婢女都在让他生孩子。
Yes。
那他怎么做一个榜样呢？就是，
我想他在这里也是反正我是觉得他是挺悲惨的，这个里面没有太做头的这个风度在那，这个尊荣在里面了，被人争来抢去的。刚才说了，还是想把他当种猪一样用，所以我就看到这里面就是因为，刚才讲到了，你这个婚姻的这个组成违背了上帝的这个旨意，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虽然不是他自己情愿的。虽然不是他自己情愿的，但一定会发生这个后果的。你有两个太太，无法避免的。他们一定会嫉妒的嘛，一定会去争嘛，争她丈夫完全的爱嘛。Yeah. 这也是，哎呀，他骗了别人，那么拉班也骗了他，所以神啊也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把雅各也是让他经历这个管教。但是我没有看到呢，上帝就用了这个坏的事情，仍然成就他的旨意，所以我们这几面都要看到。
哎，蓉蓉，我想问一个，就是拉班把利亚先嫁给雅各这件事情，除了刚才你说的那些原因之外，就是 还有一个原因是不是拉班自己跟雅各说的，就是当时他们的习俗就是先要大的要先嫁
出。 我看到的一个解释说当时并不一定有那个习俗。我看到一个解经是说，其实当时那个地方小女儿先嫁也是有的。
哦，那就是说他自己他那个就是一个借口。
他就是一个借口。如果那种解释是对的话，我没有，我只是看了中文的一个什么，我没有看那个他这个到底有多少根据了。就如果是那个地方的确是有，就是说小女儿出嫁也不是一个做不得的事情的话，那么拉班就是拿这个做借口了。
嗯，
他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我就坑你，你有什么办法？
而且是坑的比较名正言顺，
坑的比较名正言顺，而且他的话里面也有带讽刺他嘛，你自己那个长子的名分也是骗你哥哥的，你作为小的你先夺了那个，那我在这里摆你一道，你有什么好说的？而且雅各只身一人在别人家的地盘上，你说他能说啥？没有什么办法。
我想问一个问题，神为什么拣选犹大作为基督耶稣肉身那个家谱当中的一线里面的？因为犹大他也不是长子，然后圣经里面对于约瑟这个的描述和故事讲的就是比较多。
对，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因为圣经里面就有答案，圣经里面就有答案。我们接下来要查的话，你说到约瑟哈，然后又说到这个犹大，圣经就把他们俩放在一起了。可以稍微翻一下，如果你手头有圣经的话，
就是他讲约瑟故事之前先插了一段犹大的那个他玛的故事。
哎，
然后他玛就是特别的，
他不是
设计跟他公公发生关系。
他不是在讲约瑟的事情之前，他是开始讲约瑟的故事了。三十七章是开始讲约瑟的故事了。第二节嘛，他说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对吧？然后呢，突然呢，到了三十八章的时候，打断了约瑟的故事。加入一段犹大与他玛，他儿媳妇他玛的那段很不光彩的一个事情，然后呢，又回到三十九章，又开始讲约瑟的故事了。所以，这个圣灵感动摩西写这个事情的时候是有意的。为什么？你有想过没有，小凡？为什么开始讲了约瑟的故事，突然插进一段犹大的故事？小凡，你有没有想过？
我想过，但是我想就是神的拣选和主权，我就有些时候真的是不知道这个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就只有接受了。
OK， 三十，刚才说了37章开始讲约瑟的故事，38章插入那个犹大的不光彩的故事，39章又开始讲约瑟持守他的圣洁，拒绝波提法之妻的引诱。所以一面讲犹大去找妓女淫乱，对不对？一面又马上接下来讲那个约瑟怎么样，一个强烈的对比，对不对？对吧？所以首先是一个对比，就是说更反衬出这个约瑟的约瑟的这个圣洁了。约瑟的这个圣洁，我之前也讲过，约瑟是预表耶稣基督的，跟耶稣基督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事工跟生平有几十处可以对上了，这个下次我们再讲。 那么犹大他是一个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犯罪但是愿意悔改的人。所以约瑟最后的确是得了长子的名分，所以他的两个孩子啊，马拿西跟以法莲，两个支派成了十二支派，这个到我们到后来查嘛，十二个支派分地的时候，其实利未是没有分到地的，对不对？那反而是马拿西分到一份，以法莲分到一份，所以在十二个儿子里面呢，约瑟的确是得到了长子的名分，因为他得了两份的土地。OK， 上帝也是公平的。那为什么，那个谁啊，那个犹大又被主所赐福，最后像那个雅各所预言的说，君王要从你而出呢，对不对？大卫从他而出，最后耶稣基督也从他而出，是因为呢，犹大他虽然犯罪，但是他有他的好处，这个人是愿意悔改的，愿意悔改的。你看呢，他玛这个事情啊，当他玛指出来说，实际上跟他发生关系，使他怀孕的，就是他的公公的时候呢，38章。26节，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就说这个事情上他做的比我更对，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儿子施了，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犹大是一个罪人，但是愿意悔改的一个样式，这是一处犹大愿意悔改的地方。还有一处犹大悔改的在哪儿呢？在到了埃及，他跟他的几个兄弟下去敌粮的时候，这个犹大说了这样一句话，他就想起来当年他们怎么样把约瑟给卖了嘛。然后呢，犹大是愿意出来，最后怎么样？你看44章第33节的时候，犹大怎么说？他说，这个时候，那个便雅悯已经被带到约瑟面前嘛，因为这是约瑟之前这个要求的嘛。然后这个时候他，约瑟又设计让这个便雅悯的口袋里面搜出那个杯嘛，要把那个便雅悯留下来哈。然后犹大呢，44章33节说，犹大到约瑟面前替他的兄弟便雅悯求情，说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就是容他自己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所以犹大到了后来是愿意悔改，去补偿他当年跟他几个哥哥合伙嘛，把那个约瑟卖了这件事情。而实际上当年卖这个约瑟的时候呢，犹大实际上是想保约瑟的命的，这些细节你要注意。你去看那个37章的时候，其中有两个人呢，两个哥哥啊，要把约瑟给杀了，你知道吗？要把约瑟给杀了。那么，在26节的时候，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弟兄，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所以犹大让他们不要杀约瑟。但是呢，说把他卖了 ，OK。那么流便呢，其实呢也是说，想救这个约瑟的命的。那么到底是谁？我多说几句啊，到底是谁主张要把约瑟杀掉？你知道吗？哎，我们看这几个弟兄牌子，这个是个侦探啊， 刘辩是大哥，犹大是四哥。刘辩想保约瑟的命，犹大想保约瑟的命。那么按照兄弟的这个排名，肯定是小的要听大的，所以是西缅要跟利未要把约瑟杀掉。西缅跟利未这两个人是心狠手辣的，所以当那个这个事件成那个这个他这个王子啊，把他那个底拿强奸之后，就是西缅和利未两个人拿着刀去把全城人杀光，就是这两个人。就是这两个人因为心狠手辣，到了后来这个雅各后来愈发愈严嘛，就是这两个弟兄啊，以后他们的支派不会有太好的结果。的确是这样，利未后来没有土地，但是西面的土地呢就最后被犹大吞并了。你到后来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没有提过什么西缅支派的。他是利未是被神救赎嘛，所以上帝都是这样，一方面有公义，另一方面又有给人机会，有个怜悯。利未后来是因为在这个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犯罪，利未人挎着刀去把那些拜偶像的人杀了嘛。那个时候是神上帝又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成为属神的产业，让他们直接去在这个帐幕里侍奉嘛。这个事情另外再说。OK， 所以我回到这个犹大，所以犹大这个人呢，一方面他不是那么心狠，所以他要保这个约瑟的命，说不要杀他，但是把他卖了。然后为把他卖了这个事情呢，他也是后悔的，他也是这个后悔的话，所以刚才说了呢，他到后来他就愿意为到在约瑟面前为便雅悯担保了，便雅悯担保。然后呢他又之前又在雅各面前，这个43章里面其实也有，犹大对雅各说，那人谆谆的告诫我们说，你们兄弟若不与他们同来等等等等。犹大第八节，第43章第八节，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你就起身下去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说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里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所以犹大这个人呢，他首先他愿意认罪悔改，第二个呢，他是一个预表，就是预表一个替代，就是救赎的这个恩典，就是有一个人牺牲，可以出来牺牲去保另一个人的命，去保另一个人的命。这个犹大，他愿意出来这样保，他其实是预表基督为人代死的。所以这些，他这个人呢、啊，他在这一方面，上帝是要是实际上是讨神喜悦的，所以神也用着这个他以下面的支派。让基督从他而出，就是从他愿意为他的兄弟那个便雅悯去担保，这个其实是预表耶稣基督愿意替我们赎罪呀。所以这些细节啊，这些都很有意思的，就是埋在这个创世纪这些记载里面，这个记载里面。这些几个兄弟的这个品性哈，他们的这个性格也是非常生动的。记得比较多的这几个兄弟了，其他这几个就是什么但拿乌他利加的这些就没有记载了，因为我们也无从而知。但是你记到了这几个人，刘辩，本来是长子的，但是因为淫乱嘛，失去了长子的名分。西缅立位本来是按顺序，刘辩如果失去长子名分应该是西缅嘛，对不对？如果西缅不成的话应该是立位嘛， 对吧？但是这两个人呢，凶狠，特别的凶狠。那么他们也没有份。犹大呢，因为一开始有个这个犯罪，他其实也没有长子的名分，这个我要说明一下。犹大，因为他这个他玛这个事情啊，他也没有，但是因为他愿意悔改呢，神还是赐福给他这个支派，这个支派，而且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担罪，所以最后长子的名分实际上是在约瑟那里的，所以他得了双份嘛，所以一个是马拉西，一个是以法莲。所以上帝的安排很奇妙。